还是打一块大饼。结果呢 Ramsgate 那件事情，凯利带着一帮人走了，所以这块就缺了一块。老了三年以后，斯德华又带了一批人走了，我们又缺了一块。那本来在北美啊，我们知道说闭关弟兄会是很同心的，因着葛兰的分裂，结果有一半的就跟随了葛兰。然后到了一段的时间，到了这个雷文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欧洲的弟兄们他们完全离开他们了，所以又一块饼不见了。那最后一次大的分裂就是1908年，到了 Taylor 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过吗？严格说来，两个聚会离开伦敦很远很远，大概快到了苏格兰了，大概快到了这个爱丁堡了，离开伦敦很远很远的。但是就是因为葛兰敦附近有个聚会，那个聚会弟兄姊妹一直不同心，有两年他们都没有薄饼了。那么好了，他们想到羊分散没有地方可以去，那自然到了主日薄饼，他们就来到了葛兰顿，那么葛兰顿就接纳他们。没有想到这犯了大忌，违反了他们合一的原则，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葛兰的弟兄们就被开除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葛兰弟兄他们实在说是做好事，对不对？是接纳弟兄姊妹，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他们是采取了公开弟兄会的原则。如果他们开除了公开的弟兄会，如果他们开除了这个穆勒他们，那么现在同样的一个原则，这些人他们的走的路是公开弟兄会的路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在1948年的时候，有异端的问题，有牛顿的问题，这一回呢，连异端的问题也没有，真理的问题也没有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室。现在真的是不是成为一个金灯台，上面七个指子？所以非常的简单，那一次的分裂可以说是很大很大的分裂，特别在泰勒以前。所以弟兄们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很高兴呢、啊、他说你看凯利带走了一块，这块大饼里面后来是斯图华带走了一块，然后葛兰带走了一块，欧洲的弟兄们带走了一块，然后葛兰顿的弟兄们又带走了一块。他说感谢神，我们还剩下中央的这一块。这是非常大的悲哀，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还宣布教会是正统的，我们是正统的教会，他们是出去的，他们是分裂的。弟兄姊妹，是谁说的算呢？是你说的算吗？你写几封信就可以宣布正统吗？你说我是富足的，我是一样都不缺的，你要问主怎么说？你是贫穷瞎眼可怜的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否则我就把从口中把你吐出去。见证的灯台怎样离开以弗所？见证的灯台照样可以离开老底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地步，这个光景，就当时你弟兄接触他们的时候已经在进行当中。不过到了1953年，到了1954年，等到老泰勒离开这个世界，现在老泰勒不知道有多少本的书了。你看看你的书架上，只要是黑色的一定是达比的著作，只要红色的一定是雷文的著作，只要是蓝色的一定是寇兹的工作。那么现在呢， Taylor 的东西是淡蓝色的， 现在在你书架上不是72本，72本是倪匡佑去以前，倪匡佑去了大概已经有100多本了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这么多的著作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现在这位弟兄告诉我们说，神儿子是从道成肉身开始。这个弟兄告诉我们说，大家都是祭司，但是呢，有公认的祭司，所以很自然的就有公认的神所使用的器皿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只要其中有的人是配得的，是在那饼拨饼的时候祝福饼和杯，就把主的同代就带进来了。那没有多久以后，为着这件事情，他们一定要把过去的诗歌改过，所以这是1932年的版本。到了最后，你看见从1942年开始，那么泰勒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根据圣经里面的话，井啊涌上水来，所以他们就向井唱歌。那根据这个，他们就可以说，现在我们应该要向圣灵祷告。那么当然不要忘记，这里面经过了很久的挣扎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问说，那么大卫怎么说？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一点的榜样都没有？还有，你这样说是违反大卫的，你这样说是违反你起初自己所说的。还有，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真理是完全根据在旧约的预表上的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当然泰勒知道有反对的声音，而且那个声音都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他一定要贯彻他所看见的，他要他所看见的变成大家所看见的。那大家是不是看见了呢？不一定看见了，但天天洗脑，天天洗脑，你总会看见的。那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1932年有一个版本的诗歌，现在1951年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诗歌。那1932年就把所有关乎神永儿子的永远性把它去掉了。那现在呢，在一般聚会里面，他们对圣灵祷告，对圣灵唱诗，所以现在他们诗歌里面也有了这些东西。所以这样做，不光这样做，而且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全球一致行动，一定在某年某月某个主日早上10点钟，晚一分钟迟一分钟都不行，到时候全世界是一致行动的。他引圣经说，明明保罗吩咐各教会都是怎么做的，但是忘记了保罗是个写圣经的使徒，所以他主给他的话是主说的话，所以当然主的话是对各个教会说的，是吩咐各个教会，是各个教会都应该遵守的。但是你是使徒不错，你是做工的不错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写圣经的使徒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你能用那些圣经吗？不能用。所以只有保罗能用这些圣经。可是呢，当你把这些圣经拿出来以后，有许多弟兄姊妹不大读圣经，你看见吗？囫囵吞枣的就接受了，所以很自然的分门别类就形成了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到了1953年、54年，尤其是约书亚死了，那尤其是现在泰勒走了，虽然这样，你慢慢的根据我们上一个堂所交通的，你看慢慢的有很多弟兄们说，我不懂得原文，我不懂得希腊文，我要明白圣经需要圣灵的启示，但是我也需要神的仆人，也需要 神带领的独一的指示，稀奇吧，弟兄姊妹。在最近五十年，当你弟兄被主接走了以后，那有人就说，现在的指示呢，是唯一的指示，是在主回来以前恐怕是最后的。那结果没有想到，说这样的话的弟兄又被主接走了。那年轻的一代怎么说呢？年轻的一代说，神是兴起了彼得，神也兴起了保罗，但是呢，这些人呢是神所兴起的器皿，但是他们只是法定式的。所谓法定式的，就是说主给我们借助他们，像保罗也好，像彼得也好，那么他们是把一些属灵的原则给我们，把一些真理给我们。那现在呢，他们也过去了。那说这话的人，他们很明显的彼得是谁，很明显的知道保罗是谁，在他们的心灵里面。那现在这两位前面的人都走了，都被主接去了，所以现在应该是老约翰的时候。所以约翰的指示是什么？是爱的指示，是生命的指示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你们过去是讲规矩，过去是讲规模，过去是讲真理，但是现在不是了。现在神所带领的，所兴起的那个声音是圣灵的声音。所以有人说，这个才是教会最后的指示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说法不是新的说法，这个说法我们就要读弟兄们的历史，我想应该是很清楚，很清楚了。但是大家知道，这个故事还是继续的，还是继续的在进行当中。那么现在我们稍微说一点，等到老 Taylor 被主接走了，那么 Taylor 他的确是一个大的，起码不是，起码他是有一百多本的著作的一个人，可以说著作等身的人。那么这么多的著作，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，那么应该会引起这个世界的注意才对，是不是？达比的东西果然是有东西，所以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学术机构，一个美国的神学来盛装达比所得着的启示。所以一个东西如果是出于主的，都会有眼睛的。那个盛装这个祝福的人不一定是弟兄会的人，反而是改革宗的人，稀奇吗？现在他们不接受达比对教会的观点，但是对教会模式的观点他们是接受的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把达比的教会的观点也带进来的话，没有人会去，没有人会去大来神学院，不会的。所以现在清楚不清楚？非常非常简单。什么叫老底家呢？老底家就变成众人的意见。不错，你的看见现在我们把它系统化起来了，所以大家要知道没有错，一点都不会错。你看这些事情都在进行当中，可是不要忘记啊，到底达比的东西是被神的教会接受的，而达比当时呢还到了别的地方去，然后把神的话供应出去。最后呢，他们经过了差不多一百年，就把这些东西就整理出来了，就把它系统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改革宗的神学，还有一个时代派的神学，是和改宗的神学是可以抗衡的。本来自从改革以后只有一个系统神学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宗跟时代派一直有争论的原因。他们对外打仗的时候是一致的，但是等到争执的时候， 你看见简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大悲的东西还是被广泛接受，因为不要忘记大悲，所以是大悲，因为有个凯利，有个凯利，凯利有一个心像宇宙那么大，也有个头脑像宇宙这么大。所以你要明白大悲吗？你要先明白凯利对他的解释。好了，这就变成了学问，这就变成一个系统的神学。年轻人很高兴现在有学问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系统神学和改革中的神学是对立的。但是我们先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泰勒所看见的是真理的话，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跟随？为什么今天你的波饼就会，我的波饼就会